今天我们要集中谈的一个话题呢，是自我实现。那首先，这个话题是一个相当大的话题。查尔斯·泰勒有一本书叫《自我的根源》，这本书是集中去从思想史和概念考察的角度去考察这个自我，这种观念的诞生过程。谈自我实现，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我们是在哪种语境下谈。因为自我实现本身在思想史上、哲学史上都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话题。那首先是在亚里士多德哲学里面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里面啊，有一个这个潜能实现的概念，它指的是万事万物有它的一个潜能在。它通过潜能实现某种运动，这种运动朝向一种目的，这个目的呢是万事万物本身它向着自己的这个至善去生长。亚里士多德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橡树苗长成橡树，这是一个设施橡树的这个自我实现。那么人本身也有他的这个潜力，有他的这个目的，也有他的这个天性。那自我实现呢，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中也有这个也有这个明确的概念。但马斯洛的整体的需求层次理论本身还是非常古典的它是一种偏普遍主义的模式它也讲到说我们是需要在需求实现到第五层最高层的时候就是什么物质啊、生理啊、等等都已经实现的比较好了之后才会有这个自我实现。而且这个自我实现呢，马斯洛也有比较明确的一个划定吧，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划定是包括哪些方面的自我实现，是这个尊严啊，还是什么自我成就啊等等这是他所说的这个意义上的自我实现了。那我们当然还有很多流俗的，更多听到的是流俗的自我实现比如当然是跟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吻合的那些所谓的实现是发财就是高端消费、奢侈消费是电子产品等等啊，这种是其实是一种高度窄化的这个自我实现的概念。我们要谈这个问题，可能得先区分我们是在哪种语境下谈自我实现的。那自我实现，要谈这个自我实现概念，可能最先要做的事情是要弄清楚这个自我。一个15、17、18岁的少年人，他要说这个自我实现，那可能他最烦恼的问题是说他不知道这个自我是什么，自己这个自我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现在的自我，这个自我它始终是在不断的变动，不断的这个生长，我们是在这个为人处事的过程当中，在人生的道路上，自我才逐渐向我们显现的。所以谈自我实现，可能我们得先搞清楚这个自我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可能才能谈得上这个实现。
OK，那继续我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哈，我的问题还是其实还是关于这个德行的，德行德性的。之前读哪一章的时候也提过类，关于德行的问题吧。我这次想问的是说，在200到201页，陈老师有提到关于德行的事情嘛？201页有一句话叫做德行的快乐。完全来自所行之事的上升，就怎么去理解这里德行呢？德行它是不是就是指的是某种道德品质嘛？哎，这个问题我不记得之前是不是有同学解答过了，但我想还是想确认一下，就是在那如果说德行它指的就是某种道德，类似于某种道德品质的话。那他后面举到了庄子和尼采作为德行之乐的一个例证嘛，就好像有点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指某种道德品质，所以其实就是核心是说德行或他说的德性嘛，到底是说的什么东西？这就是这个问题。
哎，我觉得这个德性，我这个好像之前绝非确实提过。然后我的理解就是，好像德性它和德行，这里德行应该不是道德品质的意思，而是那个就是陈老师老说的那个希腊词嘛，就那个 arete 那个词，那个词不是他说现在好像大家会比较倾向于把它翻译作。翻译作那个卓越嘛，卓越，它就是一种优异嘛，就是一种优异的品质，它不光是一种道德品质嘛，它可能是如果按照我们一个比较那种的，它不仅是道德，可能还包括这个审美、感性、艺术，包括这个。道德也包括智性、知识的、科学的这方面的这些优异嘛，它比较注重是一种品质的，就是那种它本身质地的一种优异。我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对，我好像想起来之前确实提到过这个事情。OK，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就直接到下周的问题吧。哎，下周你阐释一下你的问题呢？
好的，对，就是203页嘛，他在讲那个幸福这一块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就是幸福更多与天真善良相连，就是因为他觉得幸福跟良好生活又有区别嘛，然后怎么理解这个善良相连哈？因为善良。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德性？那幸福生活是不是跟良好生活也有连着？对，换句话说是还是怎么理解这个善良跟幸福之间的这个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经历啊，或者一些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啊？
我记得陈老师这一章举的例子吧，雷震富的例子，重庆的那个一个小官僚嘛，小官僚吧，陈老师，我觉得他当然他好像好几次有提到这个人，包括那个啊，是良好生活和流行对谈的一个讲座里面也提到了这个人，但他想说的是你说雷震富幸福，或者那些。贪点儿、吃点儿、拿点儿的这种小官吏幸福的话，本身就违背常识的嘛。就我们说雷震富幸福的话，说不通嘛。那是不是说就是像你说到一个人幸福的时候，他和善良本身是有某种连接的。那对雷震富他谈不上善良，谈不上幸福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说雷震富善良是不合事实的嘛？我就说这一点。
对，那个善良跟贪点之间好像是有一种，也不完全是冲突， 有没有可能他贪点，他其实也有善良的那一面啊？就是你比如说有些医生，他其实行贿，对吧？但他确实帮助这些人也解决了问题。有的人对吧，排队他就是进不来。有些人，比如说他因为这个体制的问题，然后他排队排不上，但是医生要帮他，但是他通过一些方式找到他，他可能也行贿了，也帮助了这些人。
嗯，
这
我
是
觉
善
得
良的理解啊。
这个地方你说的，就是说你说这个贪污的人，他有没有善良的一面？这个本身是复杂的问题，因为就是人他很复杂嘛，很多方面嘛。但是你，就夏冲你刚刚举的这个，我觉得很明显，如果一个医生，对吧，他那个。就是说，就这件事情上面嘛，然后他什么说什么贪污啊，然后他收点红包，然后那个再给别人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很明显是不能说是善良嘛，因为你还都等于说是都贪污了，对吧？都是在这件事情都收人家红包了，那你本来可以不收红包帮助人家的，然后你又。收了红包帮助人家，那当然就体现，那你某种意义你是为了牟利嘛？你是为了牟利才帮他的，那当然这个不能体现你善良了，对吧？而且你等于说是还谋了额外的利益才帮人家，按理说你应该就按在你的职责当中，在你的职责当中你就应该帮人家解决，对吧？那你现在呢还是额外还收取人家利益再帮人家解决？那当然是完完全全谈不上善良，因为这好几层嘛。一方面就是说是，就是在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你把它做好，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做到这一步都还谈不上善良，何况你还是就收取人家额外的利益之后才帮人家解决问题，就更谈不上善良了嘛。我觉得善良的一个基本定义是什么？善良的一个基本定义，首先它的一个是那种肯定是要利他嘛，对吧？利他。然后呢，是要带有一点，就是说是在自己的这种职责之外去利他，但是不过我觉得善良这个词，这个概念其实像陈老师没有考察，我觉得也很值得考察一下。我觉得这个词它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你看什么人会被叫做善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啊，就是好像一般来讲。那些会被别人说成善良的人，都是那些能力不太强的那些人，对吧？就比如说，你如果说你说毛泽东很善良，对吧？哪怕你说毛泽东是一，你是非常认同毛泽东，觉得他是非常厉害的，或者说你就是说孙中山很善良，或者说你说一个说什么很善良，这个好像是多多少少是有点奇怪，然后你往往是。你会说什么人很善良啊？比如说，你说那个，比如说帮助韩信的那个漂母很善良，对吧？我觉得善良它往往是跟一个什么东西连在一块儿，跟同情心，它高度的是跟同情心连在一块儿，跟那种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善心嘛。就是比如说我刚刚忽然说这个能力，我还好像还觉得不一定，可能最关键的是同情心。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比尔盖茨很善良。好像也会有点奇怪，但是你在特定语境底下，你就不会奇怪。比如说你在说他做了很多慈善事业，然后你说哦，他很善良，那好像我们就觉得好像说得通啊。就是因为他跟同情心连在一块嘛，就是说他很有同情心。那我们往往经常会说什么人善良，说这个哇，这个孩子好善良啊，对吧？他比如说他看到同学，看到小动物什么受伤。就去照顾这个小动物，对吧？去帮助它，或者说我们看到说一个女人，对吧？说这个姑娘很善良，对吧？比如说她救了一个什么伤员啊，什么东西的。所以这个善良，但是好像多多少
对，
少是，我觉得是有点我刚刚说的，好像
是。
是跟，就是那些不是特别有能力。特别强的那些人，我们好像会比较常用善良去评价他，然后他。又高度的跟一个就是同情心嘛，
对。
比如说你的施舍的行为，你的这种帮助别人的， 而且好像这种帮助还往往不是很轰轰烈烈的帮助，对吧？往往是那种比较小的、比较细小的。其实我刚刚说比尔盖茨，我们能够说他善良，也是因为他这种慈，比如他做慈善，也不是说那种特别大的那种，所以他好像是跟一些比较小的好事，基于你的同情心，然后你去帮助别人，给予别人帮助。我觉得至少在我们这个很日常的用法里面，它是跟这个东西有关联的嘛？对，那你说，比如说雷震富，对吧？但我不知道了解这个人啊。我假设他是一个，他虽然贪污腐败，对吧？但是他可能那些贪污的那些人，他都不在他视野之内。那他对于身边的一个乞丐，对吧？对于身边的什么弱者，对于他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很热心的去帮助人啊。那某种意义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会去。当然，我会说他很善良，但是他善良绝对跟他那个贪污的那个事情是没啥关系的。你不能说他的那个贪污那件事情里头包含着他的善良，除非
对，
说他贪的那个钱不是为了自己花，而是为了比如说为了帮助这个穷人呢、啊，怎么样子？
这里面恰恰就有一个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如果假设有一种情况下，就是，那就是有你换两个人来做哈，一个人可能，按照行政对吧，流程去走流程啊，然后。不愿意去担风险啊，可能一年也批不了几个项目，本地的经济也没什么发展的，但是他呢，很可能就敢冒风险，就批下去了很多项目，私有产权也就给到了一些人，也带动了这个经济的发展，那就就这个是在他身上有可能哈，
那我知道，
那我说的医生呢也一样，医生你说。养着，对吧？一个月多少钱工资？反正医疗资源嘛，排着队进来好嘞。就是你都预约排着排不上，那这时候呢，有一些重病号，他通过关系找到这些医生，他也去拿到那些重病号愿意给他钱，那肯定是能帮到他的嘛。那这些里面，我就觉得善良这个事情就复杂了。
不是，但是你说这个其实很也不能那么说啊，为什么？因为你说这些重病号，他通过那个关系得到那种，那他的同时他就挤掉了一些人呢、啊，他其实通过特权挤掉了一些另一些重病号得到救治的机会，所以这个也不能说是善良。但是我理解你想说的是什么，你说这种情况我知道，就是意思是说。它实际上面，比如说是由于一种畸形的体制嘛，有一种不合理的安排，或者一种资源配置上面的一个比较难度或者什么，一个人出于好心，对吧？
对，
他行贪污，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我有时候就这种贪污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什么蓝阿浪，对吧？为了这个，就是为了救活他的什么侄女还是什么东西去偷面包一样。他就有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偷，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打个引号，或者他在刑事，或者说他在法律上面是偷或是贪污，
啊。
但是他在道德上面，有时候我们都不愿意说他是贪污，你明白吧？
哦，
就是，
我懂你意思。
对对对，他那如果他是这样的话，那他本质上面他是在做一个，比如说蓝阿浪。或者说，比如说一些什么被迫、被逼无奈去偷东西，然后去救活谁的，或者是就简单的讲吧，那个我不是药神嘛，我不是药神那个药神，对吧？
对。
他的那种做法，他在技术上、在法律上，他是违法的，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他事实上面他是在做一种道德之举嘛。那在这种情况下面，他这个贪污本身是要打引号的，他就不是常规意义上贪污，我觉得。是他，所以他就不是。但是陈老师这边在讨论的是，他作为一个例子，他是在一种怎么说呢？这种常规的情况，或者是就是这个时候就好像没必要撑得那么远嘛，就拿一些好像是一些很反常的一些情况来讨论。他是在一个比较就是正常情况的一个。然后他这边说的贪污，他的意思也是真贪污嘛，对吧？你刚刚说的这些就等于就不在他讨论的那个范围。之内了嘛？你说的，比如说他贪污，或者说他盗窃，或他走私，是为了救人，为了干嘛？那他本质上就是道德之举啊。那你如果说他幸福，那我想陈老师也不会 也不会不同意嘛。
这个问题大家还有没有想要聊的？好，没有其他问题，我们继续费米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费米。
最后一个问题是自我实现那一节，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之前黄同学问的被需求的需求有点类似，就是现代人的自我实现嘛。对，我就在想，为什么看一些古文啊，或者是再早一点的那个文学作品里面也不太讲自我实现，当然有可能跟我们自我这个概念的发展有关系，或者跟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也有关系。就比如说陈老师就说嘛，现代人的自我实现是从每个人的生活旨趣来衡量的。对，我大概就想问现代人对快乐，或者是对自我实现的快乐，为什么会看得比较重要？做自己爱做的事儿。对呀，一是现在的自我实现变得很重要，二是现代人的快乐也变得很重要，就是一个大家基本上每天都要谈的事情。今天快不快乐，或者是工作快不快乐？你有没有实现自我？你有没有？对，它为什么现在就这么重要？大概是这个问题吧。
好的，啊，那就是说，对于自我实现以及对于快乐本身，它的重要性嘛。
对，就是在现代生活中，就是好像每一个人，或者是每天，或者是时不时的都会谈到这个嘛。你的实现你的人生目标也好，或者是你要实现你的人生价值，同时也要获得快乐的生活。如果你不快乐，那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别说躺平啊，或者是你移民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我觉得好像看到自我实现的时候，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挺重要的现代的问题。古代和可能是因为古代的人们有伦理啊、道德，还有更多有时候宗教。甚至于封建一些思想的限制，可能压抑了你的自我。
对，就是自我是一个现代近现代的产物嘛。自我实现为什么在现在这么重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讲的话，它就是因为个体主义、个人主义或个体主义本身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观念基石嘛。除此之外，我们的社会建制本身也是围绕个体来构建的嘛。我们的财产的最小单位就是个人嘛。我们的是吧，包括税收啊，是吧，等等等等的信用体系啊，等等的都是以个人为单位的。那它为什么重要？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现在的一些商业宣传、商业广告，包括消费的主体本身他也是个人嘛，那有一些消费的商业广告本身，他也会极力宣扬关于自我的观念嘛，而且他也是，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远思想史上和社会建制上的一些原因嘛。那自我在这个近现代之前是什么状态？我举一个我最近读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斯巴达在。 在希腊城邦斯巴达里面的话，成年的，就那些就是公民嘛，非公民的那些奴隶啊，或者妇女就不说了，就成年的男性公民，他们从20岁到60岁啊，基本上在这个年龄范围之内都是在军营里面度过的，包括他们的饮食，就是吃饭哈，都是相当于是在吃集体食堂嘛。就想，这简直不可想象，就是他们的一生的最好的那些时间，40年的时间，都是在为城邦服兵役，然后基本上没有个人生活。在很早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回到自己的家嘛，是不被允许的。很多人私下跟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见面，最后都会被受到一些惩罚。那。就这种生活，简直就是对现代人来讲，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但是他们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算乐在其中，但至少那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社会生活的形式，以及观念上的反应，就是说他们是要为城邦而活的嘛，就是城邦赋予了他生活基本的意义，没有那个自我，在一个观念的意义上，它是跟城邦相连的嘛，他没有那个脱离了城邦的一个所谓的我存在嘛。但现在，我想在很大的意义上是被松解了嘛，不会是在那个时代的那种情况了。为什么自我会这么重要？在就是除此之外，在一个基本的意义上，我们都是以我的视角，以自我我个人的视角在生活嘛，或者对我要去经历很多的事情，这个当然就在一个基本的意义上，一种基本的生活形式的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它上它在它之上的话，还有很多文化的因素、思想观念的因素、社会建制的因素啊等等，还有一些流行文化、商业广告的等等的一些因素。在这里面，然后你还有一个提到，就是说，快乐为什么重要？就是像陈老师说的，快乐本身是它天然好像就是好的嘛。那我们当然是要过快乐的生活，你不是要求一种至少字面意义上不快乐的生活。所以快乐它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快乐为什么就在这个基础，在这个意义之上的话，快乐为什么还是变得这么的，就是它只是一个流行的观念，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就是快乐主义本身有关系哈，就像尼采说的嘛，就是英国思想和哲学很看重的一个点，就像功利主义他们。是发端于英国一样，我不知道这个在思想史上是不是有很强烈的影响。我就说这些哈，看其他同学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想要聊的？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就刚才绝非说到是自我嘛，对吧？其实就是我也补充绝非的啊，因为我觉得跟他说的差不多，就是其实不仅自我，从外部来讲就是个人。以前好像听那个赵听阳的说法吧，他说个人其实就是一种近代的发明啊。就是近代被西方文化发明出来的一种东西，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个人的，但作为肉体、作为身体存在的个人，它当然是一种天然界限嘛，是一直有的。但是在古代社会里头，个人他往往是就是作为共同体的附属物存在的嘛，它并不独立嘛，它并不独立，它是。总是作为大大小小的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的一个附属物。马克思好像有一个说法，人类的历史，一个个人不断的从共同体当中摆脱出来，获得独立的这么一个历史嘛。所以在传统，不管是中西，他们都是大大小小的各种型号的共同体的一个部分。 所以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比如他们不太会从个人的那个角度，所以你要是说个人，那是不好的嘛，对吧？你从个人角度去考虑问题，在古代是认为是不好的。你恰恰你要从共同体的利益的角度，所以古人他往往都会什么，就是他会说你的一个人，比如说。那些个人，他们去读书、去应考、去那种，他们的目标是所谓的光宗耀祖嘛，对吧？啊，这个是对家族的，对国家，他们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他们都是为了一个群体的利益。那恰恰古代的时候，他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古代"自由"这个词就存在，就已经存在嘛。主要是古代的"自由"这个词完全是贬义的嘛，就是。他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自由呢？对吧？什么叫自由啊？自由就是由着自己嘛。那古代人由着自己，那还了得吗？对吧？古的人他这个由着自己任性嘛，胡来嘛，就是觉得说这是不可以的嘛。那所以古代哪怕是比如说在文学这种好像我们觉得非常个人化的这种领域，你看这个刘勰他写《文心雕龙》的时候，他在讲就是说文章。一些目的，对吧？它都是所谓叫宗经，叫什么宗经征胜，对吧？就是宗经征胜，它都是为了好像是为了来阐发经典和圣人的那些东西，然后呢是为了要言志，对吧？这种志呢，往往也是一种就是群体的。然后曹丕说什么什么文章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他所有这些表述，就是说从各方方面面，个人的那些志趣啊，个人的那些东西，它都是高度的跟那个共同体连在一起嘛。我们刚说这些都还是士大夫这种精英群体的表述，那作为普通老百姓就更是了嘛。普通老百姓他就是编户齐民，对吧？他就是。的他的生活的目的，以前陈老师也有说，就是以前好像是一种纪念碑式的那种嘛，方尖碑式的那种文化，好像很多人他都活着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要，包括近代什么什么荣耀上帝啊，或者说是为了要，比如建造金字塔来这个体现什么君王的伟大啊，或之类的，那就或者说是要为了什么家族的什么样子，总之就是。在传统社会里头，他那种个人，他就不被作为一个这种利益的结算单位嘛，他都不算是一个利益的结算单位，所以他自己个人的什么苦乐啊什么的，是不重要的嘛，也是不被支持的。恰恰相反，你如果特别要凸显自己的快乐，那在古代社会是被看作是不对的，是不好的。比如我刚刚说的"自由"这个词就是不好的嘛。然后那些特别要寻自己快活的那些人，往往会被谴责嘛，认为道德上面是有问题的，就是说这种价值是不被肯定的嘛。那而且传统社会那些图自己快活的那些人，往往就是都出现在都是那种像《水浒传》里写的那种那些强盗、那些游民，他们就是游离于这种宗法秩序之外的那么一些人嘛。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为什么传统就古代人跟古今的一个差别。我觉得共同体跟个人的这种应该是很明显的吧，就是必须要有个人，他才有自我嘛，他自己的那个或者说他的自我才得到支持嘛。如果是生活在一个我刚刚说的那种连自由这个词都是一个贬义词的时代，那他的自我得不到支持，那他当然就是低落的嘛，他就是。或者说他那个话语就是被压抑，快乐就是感受上面，当然每个人，我觉得跟这些是连着的嘛，就是当然感受上面，他当然就是说每个人他都是这个有苦有乐啊，怎么样子，对吧？他好像都是个人的感受嘛，但是就是说在以前的那种环境里头，你个人的。快乐的那个表达，他就是得不到一种，怎么说呢？他当然每个人都会有感受，痛苦有感受，快乐。但是有时候你这个感受，他有时候你是就是说是在那个社会 环境当中它经常是有关的嘛。比如说我好像之前看到一个谁说的，反正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古人好像生活的好像是很痛苦，对吧？因为他们好像很久都不能洗一次澡，对吧？但是如果大家都没得洗澡，对吧？他可能就觉得没能洗澡，他也没觉得怎么样啊，对吧？就所以有时候人的很多的感受，或者说他没想到这茬儿，你知道？我记得陈老师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他小时候饿了，对吧？他饿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恨谁嘛，那饿着就饿着呗。那他说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说这种就人就是饿就是挨饿的动物嘛。然后他说老虎那不就该饿也得饿着嘛，对吧？就是说一旦一个在一个社会里头，就是古代的时候他古代的那种社会条件他太不舒适的，就是他属于那种太没有使人快乐的条件了，就他那整套社会系统太不支持人去谋求快乐了，就是说去获取快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人们某种意义上习以为常嘛，那种不快乐的那种环境对他来讲，像我刚刚说的，就陈老师说的是吧，他小时候他饿着就肯定是不快乐的嘛，但他也没觉得，就是说他也不知道恨谁嘛，对吧？他也甚至他就觉得说人就是应该挨饿的动物，对吧？啊，虽然挨饿这件事情不舒服，对吧？就那不快乐，但是那个不快乐一旦它就是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嘛，是一种，而且是在一个秩序当中的话，你就会心安理得的、平心静气的接受这种不快乐嘛。那你不会，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个实现的条件，对吧？而且或者你如果一味的去追求这个快乐，可能你会遭到这个社会的这种一些这种谴责啊，或者怎么样子的话，那你就自然而然，你甚至觉得说我受苦啊，怎么样子，这种是才是道德的嘛。而且以前其实有时候你看儒家，他有时候老是讲他那种快乐，其实古人的快乐也是带有公共性的嘛。你看他以前的那个说法，以前小时候我就老觉得这句话，我就觉得说好像也不是很有道理吧。就是他一句什么，就是他问那个齐宣王嘛，他说这个独乐与众乐孰乐嘛，对吧？然后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对吧？然后齐宣王说这个当然是众乐乐嘛，就是大家一起乐才快乐，对吧？那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我当时我就他就说你是自己一个人听音乐快乐，还是跟大家一起听音乐快乐？那齐宣王说我是跟大家一起听音乐才快乐。那我小时候看的这个，我就觉得说，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就插个耳机听音乐挺快乐的，对吧？我就觉得他这句话不太有道理，对吧？这种就是古今之别嘛，对吧？我们个现在的人就是特别把那种快乐感受成一个个人的事情，但古人呢，他就觉得众乐乐嘛，然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吧？这句是孟子里的头的话嘛。那为什么孟子会这么问，而且就在齐宣王那里就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如果他这句话来问我，他就得不到他所想要的答案嘛。因为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这种感受就是一种共同的感受嘛，就是一种共识嘛。那这种共识到了在那个社会环境底下，人们是会这样感受，但是在他是跟他那套社会结构有关系。那到了我们今天这种，他就没有了嘛。那比如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听音乐，对吧？听音乐他就是得大家一起听，对吧？然后完了以后，他如果只有自己，因为他没有什么音响设备，对吧？那他如果自己一个人听，他可能自己都会有一种不安的情绪在，对吧？那所以就是大家一起乐。然后古人的那些可以追求到的快乐，或者说他们可以那种的，可能跟这个有关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有什么要追问的吗？
倒没有什么追，对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就是绝非和黄同学是不是有意识的在对比古今，或者是彼岸古从今，因为我感觉 就是可能古代没有强调那个自我实现，或者是你去发掘你自己最擅长做的事，可能很大程度上也没有那个条件，不是每个人都有都有一个环境去让你探索自己最擅长做什么事儿。然后而现在社会随着生活的发展，物质的发展，你能尝试到很多事情，然后也多了很多种可能性，所以这个自我实现似乎就显得很重要，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么多可能性，你似乎就更有条件去自我实现你自己。但是同时自我实现好像也是也没有就更多的人有自我实现，所以就还是现在的一个问题，一个比较常被讨论的问题吧。因为你像古代也有很多比较，可能也有很多比较实现自我的人，一些诗人啊、政治家，这个打仗的人之类的。然后快乐的话，因为我看着前面他说庄子、尼采这些向来不以快乐为意的人，但是在庄子那里最高的超然还是乐，是至乐。我不知道这个古代的这种乐和现代个人的享乐是不是一种乐，或者是如果我们现在说的就像刚才讨论的那个以苦为乐，以苦为乐可能多多少少跟古代的乐还稍微有点同，因为就是古人也会有经常就我们读的文本也会有很多那种以吃苦为乐或者是以磨练意志为乐，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相通的地方。现在的乐，对，我觉得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就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日常体会的事情。我就感觉这个好像是大家老在说自我实现，老在说追求快乐，好像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又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重要。
对，我记得以前那个古希腊不是说那个，好像是那个伊壁鸠鲁那个学派，他们那时候就有快乐主义或快乐的这种理解啊，应该跟现代区别不知道，反正，对吧？那个时候也有所谓的，有段时间追这个快乐主义嘛，所以有没有熟悉那个快乐主义跟我们现在这个区别是什么呢？
那陈老师有提到吧，伊壁鸠鲁他们提倡的那个快乐是静观的快乐，他还和那种所谓伊壁鸠鲁之徒的那种沉湎于声色的这个浪荡子的那种快乐是其实是完全相反的。
还有就是陈老师他有一个观点嘛，认为其实泛希腊化社会在一定的意义上就很像现代社会，它一个什么很像的地方就是那个个人，他好像那个时候的这种统治，就泛希腊化时期的，有点就是个人面对一个非常广大的大型社会，它不像那个古希腊的那个，就不像古典时代那样子城邦啊那种。就是小共同体，然后就好像是一个个人，然后一个忽然面对一个非常辽阔的这种帝国嘛，就是那种，所以至少陈老师看来，就是说这种快乐主义啊，包括那些会产生，就是说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但它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就是说那个希腊化时期，就是它产生的那个伊壁鸠鲁，还有斯多葛学派等等这些，他们产生的背景。就是有一点点这种，就刚刚说到的这种有一点点像现代的这种感觉嘛。当然它有多像，我也不是很了解那个历史，但是它有那么提到。
对，我有时候有一点点怀疑，就是现在大家有点被洗脑了，好像 追求快乐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那个它不一定是一个错的目标，但是它过于强调它，就好像会让你弯曲了通往它的道路一样。但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好，就是先抛出来吧。我没有什么要追问的。
好的，那今天的线上沟通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继续读《存在与时间》读本，拜拜。
好的，拜拜。
好的，再见。
好，拜拜。